时间好快，一下子进到五月份了。我们记得我们年初的时候好像才刚刚过去啊，怎么一下子就进到五月了？然后过完五月就是六月完了，就一半的日子就没有了。岁月真的好快。那在五月份的时候呢，有母亲节，那我们也愿意把这一个月份能够 dedicate 出来，我们就更多的一些思想，更多的一些学习，怎么样在一个家庭的一个scope 里面，在家庭的这样子的一个环境当中，神对我们有什么样的心意？神对我们每个家，对我们每个人我们有不同的角色，我们有时候是丈夫，有时候是父亲，有时候是儿子，我们有不同的角色，怎么样能够在这里面能够成为一个祝福，对我们的孩子们我们叫我们今天的题目，成为我们儿女的一个祝福，怎么样成为我们配偶的祝福，怎么样成为我们家里面，让我们的家也成为众许许多多家庭的祝福。所以我们会用不同的角度，在这个月份我们比较多的来思想这一方面的一些信息。那当我们想到说这个家庭的这个今天的家庭的状况，我想有一些的数字会让我们真的很非常的难过。可以说在2005年做了一个调查就是在美国总共有1亿1000万个家庭1亿1000万个家庭在美国。那这么多的家庭里面呢，他们的状况怎么样？我们发现呢，有 17% 的家庭呢就是 17% 的家庭他们是单亲来抚养，就是爸爸或者妈妈来带这个孩子们来成长。那有 33% 呢是同居的或者还有一些是同性恋的，这样子的一个也是不是很正常的家庭来带孩子。真正一夫一妻能够这样子带孩子的呢，在1亿1000万个家庭里面呢只有49%。也就是说大部分的家庭，在美国超过一半的家庭不是一个正常的一个蒙福的神所赐的一个家庭。当这个数字在2005年被公布的时候，大家真的心里面就开始警觉起来，到底something wrong， 美国有问题。因为整个家庭的结构不完善的时候，整个家庭结构不稳固的时候，这个社会不会是一个稳固的社会。那我们发现说，的确我们看见整个美国慢慢的国力不管在各方面慢慢好像都在走下坡。所以求神能够来再次来复兴整个美国。我们上礼拜我们也去参加复兴求美国能够，求神能够复兴美国，从个人从家庭开始，整个来重新建造，让美国能够重新恢复神所心意中的那一个形象。所以在这是一个家庭的一个破碎。那我们发现说还有一个调查让我们也非常的可以说非常的难过，就是讲到在教会里面在教会里面有许许多多的儿童的节目。那我们发现说在教会里面呢，大部分这是一个调查这是一个调查，有 90% 的父母亲他觉得教会的孩童的这些 program 还不错，有2/3的牧师呢他们也说他们的儿童的工作做得还不错这都是一些统计。但是呢很奇怪，如果都不错的话，为什么进到大学的时候，孩子们毕业从这个教会或者是从高中毕业以后，他们进了大学，10个人里面呢却有7个就不再去教会了，10个里面有7个就不再，也就是说大部分的孩子在教会长大，他们进了大学的时候大部分人不去教会。我觉得我们当我看到这个数字的时候，我心里面就很难过。我觉得我们教会是不是有一些东西要更多的来思考，到底我们该怎么样来帮助这些孩子，让他们跟神可以直接的有关系，而不是我们大人的神、父母的神，是他们自己亲身经历过，是他们生命当中的那个神。然后他又做了一个调查，他发现一件事情很有意思，他说经常上教会的父母亲呢会跟周间呢跟子女们一起有读经或者祷告呢，这样子的家庭呢他说只有 10%， 只有 10%。 也就是说10个家庭里面呢只有一个家庭在周间的时候不是在教会的时间，在周间的时候呢大家还有读圣经，还有在祷告。我不是讲吃饭祷告，因为吃饭大家习惯了都会祷告，那个不算，他说不算就是真的有一个祷告或者是读经这样子的。所以这个数字提出来的时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 那 70% 的孩子们，他到了大学以后，他没有办法在，他不会再想到教会里面，因为他到教会里面来，很多是因为认识的同伴，他喜欢这个 group， 或者是爸爸妈妈叫他来，他就来了。当把他拿走的时候，没有这样子的一个 group， 也没有爸爸妈妈的在旁边的时候，我是不是还愿意来到神的面前？我还是渴慕他，我还是需要他，我还是要聚会。有这样子自己里面出来的，那十个里面只有三个。所以求神来帮助我们，怎么样来做？所以当我在思想这个经文是这个是状况的时候，我觉得也是有一些的一个话就出来，怎么样成为儿女的祝福？我怎么样可以成为一个我儿女的祝福，而不是我儿女的咒诅，或者我儿女生命中的陌生人，或者我儿女生命中的好像那种没有办法provide一个环境，让我们的儿女们能够来认识神，来好好的成长这样的环境。所以我们今天的主题，我们就在怎么样成为儿女的祝福。所以在当中，我们可以看一下，好，我有一个投影片。好，所以呢，我想我们可以分三大项来看啊。第一项就是说，我们怎么样成为儿女们他信仰方面的祝福，怎么样来把这个信仰能够带到孩子的生命里面。那我们就知道，讲到这个为儿女的信仰方面呢，第一件事情最重要，我们做父母的最重要的事情呢，就是要为我们的孩子守望祷告，为他们在神的面前祝福。守望祷告，大家不要觉得说这个守望祷告好像没有什么立即的果效，通常就是你反正是讲到祷告，我知道很多人就觉得哎呀就有点懒了哈，有点累了，有点不想了，那么动力就不够。但是有很多很多的故事告诉我们，这些父母亲为他们的孩子，有的是悖逆的，有的是离开神的，有的是根本没有很糟糕的孩子，但是上帝怎么样怜悯，透过父母的祷告，神怎么样来垂听父母的祷告，有的是一年两年，有的是甚至几十年的祷告都有，这样子能够把他的孩子挽回过来。所以在孩子的这个生命当中，有人能够为他们来守望，有人能够为他们来祷告，这样子的一个环境，这样子的一个是孩子所需要的，是一个祝福。对他们来讲，他们的生命需要这样的祝福。我们来看个经文，在约伯记第一章第五节。约伯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他心里是正直，完全正直，啊，远离神，啊，远离恶事，敬畏神，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好，这是约伯的神给约伯的话的注解哈，给他的一个评价，他是完全正直，而且呢很怕罪恶的事情。这个时候呢，他每一次他的孩子们呢，当他们有一个聚集的时候，吃饭呢聚集的时候，他们孩子们常常聚在一起。只要这日子过了以后呢，约伯就打发人呢去叫这些孩子们，你们要自洁。然后呢，他早上起来，他做这件事情，就按着他们孩子的数字。按着他们孩子的数目呢，为他们献祭，为他们来求在神的面前来代祷，来守望。所以这是约伯，我很喜欢他讲到说，按着他们众人的数目来献，也就是说，他的孩子十个孩子里面每一个他都有顾到，每一个都是他心爱的，一个一个的来，一个一个的为他们祷告，所以非常的 detail， 而且非常的 faithful， 因为他这边讲说约伯常常这样行，他经常这样做，为着他的儿女们在神的面前祷告，为着儿女们在神的面前能够求神能够来赦免他们孩子的罪，能够来帮助孩子能够有在正常的一个道路上面来成长。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圣经上面有许许多多父母为儿女祝福的例子啊，比如说以撒也为儿女祝福，为他们的两个儿子祝福，雅各也为他的儿子们祝福，好，就是一代一代的祝福，好，这样子传下来。当我们为他们祷告的时候呢，我们就祷告求神能够像我的祝福就很简单，我的祷告守望就是求神第一个赦免他们所做的一切的不义或者是罪，然后呢求神能够围上荆棘篱笆，在他们今天的日子里面不叫他们遇见任何的危险，保守他们啊，能够还有呢第三个祷告就是他们的那个character，他们可以活出神的样子来，有结果子，就是在性格品格上面能够来结出果子，能够来荣耀神啊。那个人就是有特别的这些孩子有特别的祷告， 但是这是一个，就是说我们做一个父母的，怎么样来在神面前天天为他们守望，好像约伯这样，他常常这样做，所以神的对他的评价就是这样，他是敬畏神的人，因为他把他的孩子也带在神的面前。所以我们要常常为我们的孩子来祷告。如果孩子交在我们的手上，我想这个世界，这个全世界里面大概没有人再会像我们做父母的这样爱我们，这样关心，这样关切我们的孩子。所以我们的祷告神一定垂听，而且我们不祷告的话，其他的人再怎么祷告都是很有限，只有我们做父母的，神把孩子交给我们手上的时候，是我们，也是我们的 privilege 为他们祷告，也是我们的责任为他们祷告。因为我们如果不祷告的话，世界上没有人再会像我们这样为他们祷告。所以孩子已经交在我们的手上，求神来帮助我们能够真的警醒起来为我们的孩子祷告。因为这个世界实在是太乱太乱了。有一个 UCLA 的调查，他讲到就是说问这些刚上大学的这些新生，好，这些年轻人，问他们大学对你来讲有什么意义没有？大学，你觉得那个大学为什么要上大学？十个里面呢，在35年以前，十个里面呢有十个有九个十个里面有九个会说我需要过更有意义的人生啊，我需要上大学呢是寻求一个更有意义的一个价值啊。然后呢，到了今天35年以后，十个里面呢，我不知道还有多少是这样讲，但是却有8个人说上大学是为了找一份好工作，能够赚更多的钱。35年的时间，所以看到这个世界是一个很物质化的世界，尤其在美国啊，这种太物质太丰富了。所以呢，我们要知道说，他们的引诱、他们的试探，远远大过我们那个年代的试探跟引诱。所以，如果他们只跟我们一样的话呢，他们就已经很糟糕了。他们必须要比我们更强。必须要我们更能够有适应能力，在这个时代里面怎么样在他们的信仰当中，怎么样在生活上面能够依靠神，能够活出一个丰盛的人生。所以这是我们很重要，我们要带给我们孩子的一个祝福，就是为他们守望，为他们不断的来祷告。然后呢，我们要把他们跟天上连到线啊，连上线，也就是说我们把我们的信仰把它带给我们的孩子，让他们能够清清楚楚的，不只是蒙恩得救，而且清清楚楚跟神有一个 personal 的个人的关系，能够在神的那边能够领受到是神跟他自己每一天的那种，他不能没有神。如果我们的孩子他说他不能没有神的话，那我们大人的工作呢，我们就差不多，我们就做的就是 perfect well done。 所以这就是一个我们要知道的事情，孩子们是被我们所带来的啊，不管是带到教会或者带着那个信仰，是神，是我们把他们带进来的。但是如果我们一直带着的时候，没有把他们跟神自己拉上线的时候，那我们的工作就还没有完。我们的工作呢，是要把他跟神亲自的拉上线。那我们就发现说，在圣经里面，也是很多的例子在讲到这个，特别是讲到亚伯拉罕。他们这个家族，我觉得他们这个家族真的很多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亚伯拉罕在圣经上面告诉我们，我们可以看到他是一个敬畏神、敬拜神的人。他走到哪里，一个新的地方，走到哪里，他就是筑坛，他就是去筑坛，然后呢就献祭来敬拜神。所以这是他的人生，敬拜筑坛、敬拜的人生。这也是他到每一个新的地方呢，他这第一件要做的事情就是敬拜神。所以呢，当他这样子做的时候，就影响到他的孩子。我们就发现以撒对走到这个以撒他也做献祭，也做筑坛献祭啊，以撒也做，然后呢就影响到他的孩子雅各也做，也是筑坛献祭。所以我们就发现说，当他们当亚伯拉罕做的时候，孩子们呢一定是在旁边就学到了我们记得有一次亚伯拉罕不是要献以撒那个故事吗？在创世纪22章就讲到说，他们要上山要去献祭的时候呢，以撒问一个问题啊，他说这个火与柴与刀都有了，那个献燔祭的那个羊羔在哪里啊？他讲这句话的意思呢，可见得他对献燔祭的这个detail 啊，这个程序啊，需要准备什么，他清清楚楚。所以从那个回话里面，那个讲的话，我们就可以知道他对献祭是非常非常的熟悉，那就是可以表示说，当亚伯拉罕献祭的时候，他一定是带着他的孩子在旁边一起的。 所以他很清楚知道，因此这是一个献祭的一个家族，这是一个敬拜神的家族。所以当亚伯拉罕他这么爱神，这么摆上的时候，他把他的孩子也带在那边的时候，孩子就学习怎么样在这个怎么样来服侍神，怎么样来爱主，好，怎么样来在神的那边呢，来寻求神的祝福。所以这是一个一代就传一代，所以他就把亚伯拉罕就把以撒就连上了线啊，跟神在天上连上了线。所以我们就发现说，在我们的这个年代当中哈，在我们目前的这种环境当中，基督徒我们来到教会，弟兄姐妹来的时候呢，我们通常有两种啊，有两种基督徒，就是说我们不够的地方会有两类的。一类就是说我们来到教会只是，或者说我们的信仰只是嘴巴的信仰，我们在生活当中孩子们没有任何的看到任何的祝福，在我们的信仰，透过我们的信仰，我们的生命没有任何的祝福。这个时候我们的孩子不会想要这个信仰，因为呢没有亲身的经历，从他的父母亲，从他的母亲上面也看不到任何的东西，这个时候孩子不会主动的想要来认识这个信仰。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如果父亲母亲很敬虔很追求，生命也有果子，但是他太忙或者他太专注，而把孩子忘记把孩子带进来，就一个人就是很追求，然后呢跟神的关系就很好，可是孩子被 left out， 这样的话我们也没有办法让孩子来认识神。所以唯有我们自己是一个在神面前有得着那一份祝福，而且能够在神的面前我们有生命，而且我们可以把我们的孩子带在这个里面，一同的来寻求，一同的来经历神，一同的来让孩子们看见我们做父母的是怎么样经历这个神的祝福的时候，他们在这个里面他们就会学到说，哦，这个神不是只是圣经上写写，也不是嘴巴讲讲的，是可以去经历的，而且呢我们曾经经历过他，因为我的父亲或者我的母亲带领我去经历过这样这样这样，所以呢我也要去经历。那在这个当中呢，他们的信心就被建立起来。所以很重要的是，我们不止我们自己要有一个生命，而且呢我们要把我们的孩子们能够带到这个整个的学习里面，整个的经历，让我们来经历神。我认识有个很爱主，很真的是很敬虔的一个弟兄，他有一阵子是长期的失业啊，一直是失业，结果呢他们家里的这个房子就面临到要被拍卖，就是说交不出房租，银行要准备收回去，要那个，结果他们在这个当中就很多很多的忧虑焦虑，很多的这种不知道怎么办，明天怎么办，就很多的在这个当中，夫妻就不断的就祷告，然后呢在这个当中呢，他带着他的孩子一起在这个当中一起祷告，大家就一起的哭，一起的呼求跟神，哎，结果就发现神的手就慢慢的来帮助这个家庭，让他们能够房子呢就可以重新有 arrange， 就不需要被收回去，他们可以仍然保住这个房子，然后渐渐神也让他们在经济上面有一些的供应，所以就这样子就走出这个低谷几年的时间。所以在这个里面呢，我们就发现说，孩子们在这当中他学到了非常非常的多。他学到什么？他学到不是说我没有钱，不是看到我的缺乏，也不是看到我好像就是天天在很恐惧，而是他发现说这个神是可以依靠的。当我们有困难的时候呢，我就跟我的爸妈一样，我就是这样去依靠他，我可以从神那边得到安慰，得到医治，也可以得到供应，所以这就变成他们的神。所以在这段时间，这一个经历就成为这个孩子生命当中的一个很大的祝福，而不是咒诅。我们都觉得说好像这房子都要被收回去了，还有什么祝福呢？但是对这个孩子来讲，这一辈子他都记住这一段，这是他看见神的手怎么样来帮助他的家，好，这是非常重要。所以我觉得我们在这边建堂也是一样，我们建堂的时候很多的难关，那种真的很大关卡的时候，我们那时候不只是祷告，我们的年轻人大家又是一起来祷告，孩子们也都来祷告，在那个当中大家同心祷告的时候，哎，慢慢发现神把问题慢慢解决，慢慢解决，到最后完全解决的时候，我们孩子们的信心也被建立起来，然后在他们的信仰当中，这就是一段他们的烙印，这就是他们生命当中经历神的一个很宝贝的时间。困难这些咒诅，好，外面看似的咒诅或者非常大的一些难处临到的时候，但是在他们的生命当中却会带下来是一个极大的祝福，这是很特别的一个经历。 所以巴不得我们做很多很多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可以把我们的孩子带进来，好，让孩子看见说我们怎么样能够来跟神跟天上的主我们来连起来，能连起来，而不是我们自己一个人在敬拜神。好，我们把孩子也可以带进来，所以巴不得我们可以在孩子的身上成为孩子信仰的祝福。好，第二个呢，我们就讲到环境的祝福，就讲到我们怎么样能够 provide 一个环境，让这个环境成为我们儿女的一个祝福。好，我们第一个环境呢，特别是讲到一个和睦的环境。好，大家都知道，我们如果讲 parenting， 如果你去上很多 parenting 的课的时候，他们一定会提一件事情，讲到的不是讲 parenting， 他是讲到夫妻关系，讲到夫妻之间的和睦。当夫妻之间不和睦的时候呢，是这个家庭是充满了破口，孩子们呢就是充满了问题，这是很多很多的数据告诉我们，很多的这些问题少年，这些问题的这些青少年，都很多都是来自这种破碎的这种或者是父母离异的，或者是家庭就是没有温暖的，好，这一类的家庭，他们的孩子们多多少少都有问题啊。糟糕一点的就是出去有的是去做帮派啊，或者是什么样就走错路了，那很多很多这一类的问题。所以当夫妻之间关系不稳固的时候呢，我们就发现孩子们心里面充满了各样的情绪，他们会有惧怕，因为他们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爸爸妈妈在吵架，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什么事情会突然，而且会突然发生吗？像他好像天天就抱着一颗定时炸弹在那边过日子。我们孩子们是那个心情，因为父母是他的天，是他的世界，所以当这个世界在摇动的时候，好像天摇地动，好像我们抱了一个，如果我们都抱着一个定时炸弹睡觉的话，我们的心不会安的。好，这就是我们的孩子们惧怕，然后呢，他们会很多的沮丧，为什么？因为无能为力，看见我们的父母亲他们在之间有一些争执，我们在下面的孩子们，我们能做什么？无能为力，一点都不知道。然后很多的孩子就把这一些的问题往自己的身上揽，啊，是不是我不乖？我爸爸不喜欢我了吗？我妈妈很恨我吗？还是我做的不好？他们这样子在吵架，孩子们会把所有的问题往心里面放，然后呢，开始不讲话，因为他觉得他一个方面很惧怕，一方面呢，他也觉得好像是自己的问题，又很沮丧，不想讲话，所以这一类的事情就会出来。还有的孩子呢，就缺乏安全感，因为呢，这些父母当我们在吵架的时候，我们的气通常都会出在孩子身上，啊，会影响到我们的孩子，所以呢，他们就非常非常的沮丧，没有安全感，啊，所以这诸如此类有许许多多的问题会加在孩子的身上。所以如果我们今天能够给孩子一个在环境上能够给一个什么样的祝福，是一个最大的祝福，我觉得不是丰衣足食，也不是说有什么享受或者上什么名校，我觉得最大最宝贝的一个祝福是让他看见我们有一个美满的家庭，他从美满的家庭出来的时候，他的人格是正常的，这带领他一生成为他的一个祝福。很多人长大，或者我们在周围我们遇到很多的人，就是觉得很难，就是很难沟通，很难相处，就是很这个，或者是性格有很有问题，为什么？都是原生家庭的问题。那原生家庭是什么问题？通常就是夫妻之间的问题造成这样整个家庭的问题，所以我们有很多很多的破碎的婚姻造成这问题的孩子出来。因此呢，我们要怎么样给孩子们一个祝福？在环境上最大的祝福就是我们夫妻能够有一个和睦的关系。好，我们常常觉得说，在 parenting 的课程的时候，我们说我们跟孩子们，我们是两国的对立的征战啊，这个父母亲跟孩子两国打来打去，很辛苦。如果呢夫妻不和睦的时候呢，那叫做三国演义啊。然后呢，有的父母就开始呢会拉拢啊，要拉这个孩子成为自己这一国，站在自己这一边，那边也要拉，那个关系很复杂的啊，变成三国演义。所以呢，我们是要很 be alert， 我们要很清楚知道说，我们夫妻之间的关系到底对孩子有多大的影响，我们真的是要很清楚。而且你发现说，在圣经里面他讲到孩子们，讲到我们做父母的要怎么样来管教我们的孩子，怎么样来教导我们的孩子，讲到孩子怎么样来听从，怎么来顺从啊父亲啊，这就是讲到这个亲子之间的事情的时候，之前呢他一定是先讲夫妻关系， 好像在以弗所书第五章也是一样，哥罗西书都是这样讲，都讲到说你们做就像我们就像我们讲这个今天这次的这个金句一样，然后你们做丈夫的都当你们个人都当爱妻子如同爱自己一样，妻子也当敬重她的丈夫。接下来呢才第六章一进去才讲说 Children obey your parents in the Lord for this is right， 对不对？讲到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因为这是理所当然。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关系，就是讲到儿女之间的问题，亲子之间的问题，他就先讲夫妻。所以在圣经里面也明明当中好像也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如果我们的夫妻关系没有先讲完的话，我们先不要谈儿女的关系，因为破口太多，补都补不完，只是修表面，那里面的东西是没有办法解决的。好，所以这是一个让我们都可以看到第二个祝福，环境的祝福呢，是讲到一个接纳的祝福，也就是我们怎么样让我们的孩子觉得他是被我们父母所接纳，被我们父母，被这个世界，被他所周围的人所接纳的。当孩子成长的时候，他对周围的环境是一点没有概念，白纸一张，哇哇哇坠地，对不对？来到这个世界，他怎么知道这个世界是好的还是不好的，是温暖的还是冷酷的，他怎么知道这个世界是什么样的世界？只完全是靠父母开始跟他接触，靠人开始跟他接触，他慢慢长，哎，这个有人，我哭了就有人来抱抱我，我饿了就有人来给我东西吃，我不舒服要换尿布的时候呢，他都不知道换尿布，他只知道不舒服啊，然后就有人来帮我弄得很舒服，然后就干干的，就很干净这样，所以他就从这个 interaction 里面，他就觉得哦，这是一个很温暖的世界，因为我只要有需要的时候，就有人来帮助我，然后呢，他会慢慢的产生一种概念，就是说，那我应该是蛮被人家所喜欢的，也就是讲到自我形象。那我应该是蛮被大家，我应该还不错，我这个人应该还不错。你看我爸爸妈妈都喜欢我这样，所以呢，我们就知道说，当我们能够接纳我们的孩子，表达出我们的接纳的时候，对孩子们是非常大的一个祝福，是讲到他的人格上面的成长。那呢，我们做父母的呢，不管我们的孩子多大，我们要对他们呢要有兴趣，好，要有兴趣。什么叫有兴趣？就是说我们要表现出。我不知道我们会不会真的有兴趣，有时候跟孩子们玩躲迷藏也不是那么好玩啊，但是呢，只要是你的孩子呢就有兴趣，因为他是你的孩子就很喜欢。我就发现呢，年纪越大呢越喜欢跟越小的孩子玩，那个刚生一个或者两个的时候就很 tough， 因为每天都在打仗当中啊，就没有 enjoy 到。然后你越大就发现说年纪越大的父母亲啊，或者是到了公公婆婆的时候，就觉得说哎呀，那个小朋友啊真可爱，连他傻那个就是做一些不是很好的事情呢都很可爱。好，这是到后面你会发现，就是越来越能够接纳，越来越能够放手，能够接纳的就看见他的可爱的那一面啊。那我们要花很多的时间呢，可能要陪孩子在一起啊，今天我们大家都很忙，但是呢我们真的要尽量花时间能够跟我们的孩子们在一起，因为呢所有培养感情的事情一定是要需要时间，没有说我们的感情可以很好，我们不需要相处我们就可以感情很好，一定是需要时间，因为人跟人的相处就是这样，在关系当中。所以很多的时候在忙碌的当中呢，我们要知道怎么样来偷时间，怎么样来就说有效率的来运用我们的时间在孩子身上。比如说当我们在忙的时候，孩子们来到我们的当中，他说你能不能跟我玩一玩，或者你能够帮我做一件什么事情什么的时候，我们通常的反应是说哎，不要吵，现在在忙，赶快出去找你妈妈或者找你爸爸，你就不要来理我哈，不要来烦我这样。我们通常的反应就是先把他拒绝啊，但实际上很多的时候呢，孩子们要的呢只是我们的一个 attention， 只是要我们 maybe 我们的五分钟。我们这个时候呢，我们能不能够就是说，我们就知道说哦，他来不会太久，放心，好，我们可以放这个心，他不会耗我们一个晚上一个下午。所以呢，我们就把我们的手上的工作呢放着，然后呢，你就告诉自己说，我只是五分钟 break， 我就会回来。然后我们就去陪他，有的时候呢，只是陪他玩两下，有的时候帮他倒个水，有的时候帮他，然后拍拍他，抱抱他。然后呢，当我们抱他的时候呢，你抱他五分钟呢，他也不要再跟你抱了，因为被抱那么久很无聊啊。他喜欢到外面去玩，所以他五分钟以后他自己就跑掉了。然后呢，是他走的，那你就事情就当了，你再回来，哎，可能这五分钟，你就继续做我们的事情。所以我们最近也在操练这个东西，孩子来呢，就是他要什么，就是陪他一阵。然后呢，如果真的陪了五分钟以后呢，他还要什么的话呢，那就赶快找救兵啦，看谁来帮他，我们要继续回来做我们的事情。 啊，所以就是怎么样让孩子知道我的爸爸我的妈妈是 available always available to me， 我需要的时候他永远在那个地方。这样子的话呢，我们的孩子有什么问题呢，他会来找我们，因为他知道我们对他们有兴趣，他知道我们关心他，而且很多的时候呢，我们是用一个很同理的一个角度来看他们的事情，很多时候我们都用大人的眼光来看。好，那当然是很难啊。我们礼拜五啊，我们有个聚集，我们就在讲那个夫妻的不讲亲子的问题，就是讲到说有人问说，如果我的孩子17岁都不成熟怎么办，然后我就想想说，其实不要怕，为什么呢？我就想想说，这个孩子17岁啊，已经比我们那个17岁的时候强多了。所以呢，我们是用40岁、50岁的眼光呢，看到17岁当然是不成熟，当然是有问题。可是当我们用17岁的眼光看17岁的人的时候，那就觉得还不错。所以我就回想到说，哎呀，这样子的孩子，他比我17岁的时候已经强多了。所以呢，我可以说他到50岁的时候呢，一定比我强。好，所以呢，就不要那么紧张了，不需要用40-50岁的角度来看10几岁的孩子，他们有他们的挣扎，那他们有他们很多这种也在发展，然后呢自己也在找自己的定位，看能不能被接纳，他们也在找自己的这种自我形象被建立起来，怎么样融入社会，他们要开始独立。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们要学习怎么样在旁边多多的肯定他们啊，肯定他们的所事啊，他的价值啊，肯定他的所做啊，他所做的事情呢，我们就多多的鼓励，多多的赞美。所以在这个当中，我们有赞美有鼓励的时候，他们就会越做就越多，越做越多。当然我们也可以用负面的啊，但是负面的呢，这种骂或者是这种比较啊，这种东西通常都会带出来副作用很大啊。那最好的就是正向的引导，然后呢，我们通常呢希望说一些都是赞美积极性的话语来鼓励他们啊，来鼓励他们，所以让他们知道这是一个他们被接纳的一个环境，这个家成为他们的祝福，是一个被接纳的一个祝福。还有一个呢，就讲到一个第三个环境呢，我们可以 provide 的就是一个发展的环境，也就是怎么样让这个孩子能够正常的被 develop， 正常的能够成长的一个环境。我们一般的家庭里面呢，我们都在两个地方挣扎，一个是真理，一个是恩典，就是说一个是要很严谨而要守规矩，另外一个呢又很就是另外一个挣扎，就是我们又很想有恩慈，不需要那么那个，我们就跟他好像很 flexible 很软性的可以来这样做。所以我们就是父母当中，我们就常常在真理跟恩典当中就是摇摆摇摆，好，就很难拿捏。好，那很多的家庭呢拿捏不就是抓不到的时候呢，有的时候就荡到一边去，变成非常的就是规定很多，规条很多，好多好多的规定，好多好多的不准，好多好多的一定要，所以呢这边变成很多很多的枷锁在孩子身上啊，变成甚至动辄得咎，一下子就哎呀我们又不行了，哎呀这样也不行，所以呢孩子就变成很畏缩，怎么样也不行，怎么样也不行，然后呢也不敢去尝试新东西，因为每次一做什么然后就被骂，就不对，所以没有鼓励，那他也不想尝试新东西，就压抑了他，所以太多的限制。那另外一种极端呢，就是什么都 OK， 做这个也 OK， 做那个也 OK， 过来呢打打妈妈打打爸爸都 OK 啊，摸摸妈妈的头拍拍打打爸爸的头都 OK 啊，什么也都 OK， 就都没有章法了啊，没有那种规矩的那种啊，就是荡到另外一个极端啊。所以我们都在这个当中呢，好像要抓一条平衡点，怎么样能够我们又让他守规矩，但是呢他又能够养成他那种温暖的个性，能够很自由，他感觉呢这个环境是自由的。很多的时候呢，我们就必须要知道我们的什么是 must， 什么是可以 let go。 所以我们要讲，就是说我们大人可能先要想清楚，如果每一件事情都是 must 的话呢，那就没有一件事情是 must， 因为太多的规矩就变成没有规矩。我们要知道怎么样抓那个重要的，抓这些重要你觉得很重要的啊，是 life threatening 的，关乎生命的，那绝对是重要的。什么这种比如说吸毒的，这种是重要的，这你一定要抓了，对，这一定要抓。那但是有一些东西呢，是不是可以放松一点啊？就 let go， 让他们也觉得说，不是每一件事情都是这么的可怕，每一件事情都是这么的，好像都不能。给他放，就是让他有尝试的一个机会，让他有尝试的机会。很多的时候呢，我们让孩子去尝试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他会承受许许多多他没有想过的后果啊。有一个牧师就分享，他说他的孩子好不容易有了新脚踏车，然后呢他就跟他孩子说要收好，就孩子没有收好，结果呢他的车子就停在 没有停进来，所以呢，脚踏车第二天就被偷了。啊，这偷这孩子难过的不得了。哎呀，他爸爸是不就早就跟你讲，就是很想讲讲，但是呢，这个孩子已经非常非常难过，非常的懊悔，所以他的那个自然结果，那 natural consequences 已经在那个地方来折磨他，已经在那个地方惩罚他。所以很多那个时候呢，他心里面的那个良心在那边纠结，在受惩罚的时候呢，我们大人呢可以不用太讲太多，因为他已经在受惩罚了。好，如果我们那个时候呢再继续讲，我们很多大人会这样啊，他已经很难过了，然后呢我们就继续讲，继续讲，继续讲，讲到后面呢，那个他原来是用良心，在良心的功能发挥了，他正在那个地方呢学习怎么样良心来引导他的人生的时候，我们又加上去，那个时候呢，我们的这些话语呢，甚至这些惩罚呢，就变成他苦读的来源，而且呢，他不会变得更好，因为之前他已经知道要怎么样做了，但是我们现在来呢，只是破坏关系而已，因为我们要 correct 他，所有的这些事情，不管用说的或者一些 consequence， 都只是要为了 correct 他，以后不要这样做。那他心里面已经知道这样做不对，他已经受了那个后果的时候，他知道下次不要的时候呢，那已经达到目的了。所以我们就讲两句就好了，下次注意了，安慰他。好，然后呢，你如果要再买的话，用你自己的钱去买，我不会再给你钱了。啊，让他承受那些后果，所以让后果来带领他，啊，来学习。很多的时候呢，我们有这个，我不知道到我们家吃这个孩子们有时候放在我们家，我们家就有一个 rule， 很简单，吃饭就有一个 rule， 叫做 one by rule， one by rule， 就是说 anything 新的东西你没看过呢，我知道这是好东西，而且是 edible， 是可以吃的，然后呢不会生病，你吃绝对不会生病，所以呢你就要吃一口，然后呢你至少尝一下，你不喜欢的话你就吃一口，你喜欢你就多吃，但是你一定要尝。所以呢，当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有这个 rule 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说，哎，我们的孩子就不太会有挑食的问题。那很多，但是呢，哎，我们家又另外又很奇怪，我发现我们家啊，吃饭好像你不吃完的话也 OK， 我知道在有些家是犯天条的事情啊，但是呢，我们家好像也 OK， 那我就说到底我们家的rule是什么？那我们就抓得很紧了，one by rule，只有这个one by rule。然后呢，你吃饭如果你没有吃完的话呢，有时候我们就知道说他是故意的还是怎么样的，那我们就会把它留起来，那下一餐他继续吃那个饭啊，就是用一些方法来帮助他。那所以在吃饭的当中，我就发现说我们的关系哈被建立起来，很多的时候吃饭是一个 enjoy 的 moment 啊，大家你知道中国人吃饭是 enjoy 的事情，但是呢我们在常常在吃饭的上面，我看见好多的父母亲非常的愁苦，有的喂孩子喂饭啊，哇哦，什么飞机来喽，有没有好多一大堆啊，然后就一喂就喂一个半小时两个小时都有，我也都听过哈，就怎么样让我们的孩子能够正常的发展，我们没有那么多时间去浪费啊，怎么样帮助他们知道他们的界限，你不吃好过了时间那我们就收掉，等到下一餐呢你就吃这个直到你吃完为止，但现在有冰箱啊，可以放两天都不会坏，所以呢小孩子呢饿一餐多吃一餐不会死，所以呢我们这个是很放心的。所以怎么样在一个发展里面能够帮助他，然后呢我们该抓的地方我们抓得很紧，该放的时候呢我们要马上放掉啊，我就想到说好像那个火箭，有没有大家看那个火箭要飞到太空的火箭升空的时候，旁边有那个发射塔发射架，有没有抓得紧紧的，然后呢当那个火箭要要往上冲的时候呢，这个发射塔怎么样马上松掉，就 let go， 然后呢火箭就上去了，对不对？我们今天很多的时候呢抓得太紧了，变成什么它要飞了我们还不准它，我们还抓在那边，结果是什么怎么样的结果呢？大概世界上没有这种事情了，不过呢我相信只有两个结果，一个是火箭飞不上去，第二个呢火箭把发射塔一起带到天空去。好，我不知道我们会喜欢哪一个，不过都不是我们该做的，就是我们该 let go 就 let go， 但是我们要抓得很紧。所以就是恩典跟真理当中怎么去平衡，我想每个人的成长背景都不一样，所以呢我们真的要多多的在教会里面多多的大家有一些的 communication， 然后多听听，就说这个大家的经验怎么样，我们有是不是哎，别人家如果我的家里从小就是这样很严谨很严谨，可是别人都不是这样的话，那我是不是可以学习跟别人一样一点靠近一点，因为我们家 maybe it's a special case， 好，或者我的家实在太松了，我家一问呢别人家每一个人都说不可以，为什么只有我们家可以，那搞不好我们家又太松了，是不是也应该想一想哎，来调整一下，就在这当中来调整。好，再接下来我们讲到一个敬虔的环境， 就讲到说，我们的孩子成长的时候，我们需要 provide 给他一个好的近前的一个朋友，一个他的相处的环境啊。特别是我们今天啊，孩子们如果上学的话，我们就发现说，他遇到很多很多的朋友，很多的同学，或者他到外面去参加不同的club 或者参加不同的 activity 的时候，都会认识很多的人。在这个当中呢，甚至有的人都不住在加州，不住在这个 city， 我们根本看都没看过。在这当中呢，我们真的要为他们守望，真的要带领他们呢，来知道说哪一些我们需要把他们放在一个近前的环境里面啊，免得受到那个同侪啊或者这些 peer 的一些带，然后就把他们带到一个不知道的一个地方去啊。大家都知道这些朋友们啊，尤其到青少年的时候，朋友是他们等于是他们的世界。朋友呢，大家都一起的时候就很放，不管做什么，坐在那边没事，大家坐的也很放啊。那坐在家里呢，或者是做什么事情呢，很多的事情呢都不一定有那么放啊，就很奇怪。因为他们的 peer 是他们的 world， 在这个时候呢，他是跟什么样的人在一起，那我们就要小心了。所以呢在圣经里面也讲到，那个当所罗门王他的儿子继位，罗伯安继位的时候也是一样。他的罗伯安继位的时候呢，那些这些以色列人就要问他说，那你能不能把我们的担子减轻一点，因为好像所罗门把我们的担子太重了，你能减轻一点。结果这个罗伯安就说，你们回去给我三天的时间，我想一想。结果呢，这三天当中呢，他就先问那些老臣呢，我们怎么办。他说呢，还是温柔一点吧。好，那结果呢，他没有完，他就去问他跟他一起长大的那些少年人，那些年轻人，问他们说该怎么做。那年轻人说，好家伙，逮到机会了。你要跟他们讲说，我的手指呢，比我爸爸的腰还要粗啊！他以前呢加重担，我要给你加更给你负更重的轭啊！他以前拿鞭子打你啊，我今天要用蝎子鞭来打你们。结果呢，什么事情发生？他们就离开了，各归各家去了，不跟他了，离开了。所以呢，这罗伯安就承受那样子的一个后果，因为他听的是他 peer 的，他的同伴的话，而不是听那个老年人的话啊。在这当中呢，到底我们的孩子是跟谁学？好，我们要知道我们他的 peer， 我们需要把他带到一个近前的一个环境里面。最后呢，一个简朴的环境，就讲到说怎么样把我们的孩子呢，在他的物质上面给他一个合宜的环境。因为我知道说在我们北美啊，这孩子呢真的是天之骄子啊，最好的地方，最棒的资源。大家可以看到那个，不管是用什么卫生纸啊，或者吃饭啊什么，就是用东西啊，就是买东西啊，哇，太多，我们都不需要出去买，我们只要等呢 Christmas， 然后呢再等他的 birthday 呢，这一年的玩具收下来了，可以用够他三年用。所以很多很多的人就是送，很多很多，还有呢，这不只是送新的，还有人是旧的，哎，因为你要不要，那问我们要不要，那有时候就要了，或者就很好的要，所以我们家里面东西都是一大堆，每一个家庭都是一大堆。那在这个当中呢，孩子们他学习到的时候，喂一大堆东西，所以他不 care 任何的东西。因为他太多了，一点都不 care， 所以呢，他就没有那个我们在剥夺他一样事情，就是剥夺他在环境当中靠着得到东西的那种满足感，我们把它剥夺了，因为太多了。我记得小的时候，我在那个眷村，小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家，有一户人家，他有那个矮的那种可以坐进去的那个吉普车，小吉普车，不是电动，只是脚踩的这样。然后他在那个眷村里面，知道大家眷村都是很穷的，他在那边开骑啊，哦，一大堆孩子就围上去啊，哇，每个在那边，哎呀，都好像摸一下骑一下。结果呢，有一两个呢，还真的就坐进去啊，大家羡慕的不得了，哎呀，就是能够坐在那个小的那个，就是小小的那个车子，然后用脚踩这样。大家都知道我在讲那种车子哈。然后呢，发现呢，到美国啊，哎，到处都有啊。然后呢，人家我们家不用买，人家也会送啊，也都就是旧的问我们要不要，那就叫要了，要了。然后不只是这样，还电动的，对不对？哦，那个很好的，还可以脚踩就会自己走，还会退后，哔哔哔，孩子玩两下坏掉就在地上旁边。我想说不对啊，我小时候连坐进去的机会都没有，而且没有电的，自己脚踩的，也没有哔哔哔，但是就是这样，太多，所以呢，他们得不到满足。因为太多了，所以对不对？但是呢，我们那个时候呢，如果能够坐进去一下，我那一天可能就好高兴、好兴奋，我能够坐到那个吉普车里面。所以我们等于太丰富的环境，我们是在剥夺孩子得满足的那种机会啊。所以呢，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剥夺他奋斗的那种motivation， 因为他觉得他不用奋斗都有。我爸爸妈妈太丰富了，我不需要什么读书，我看。 好像我不需要怎么样，我都有啊，我为什么要还奋斗呢？所以这一代的孩子们呢，他们真的是需要我们能够帮助他们在物质上面能够更多的帮他们设计怎么样来看见，怎么样来规划他们对这个使用东西或者是这些买东西要怎么态度上面好怎么样来做。所以呢，我常常在觉得说，当我们在北美，我们的孩子们都还在那边吃饭的时候跳七减八，这个吃那个不吃，我们想到这个世界在那些贫穷落后的国家有好多好多的孩子，他们是吃在垃圾场里面去找垃圾来吃的，都很多。我们的孩子这边这么好吃的东西他们不要吃，或这么好用的他们不要用啊。所以我们的孩子们真的是需要，就是有机会的话呢，我觉得我们可以把我们的孩子就带到那些地方去啊，透过短宣或者是透过不同的服饰。我有一个同学，他就是专门做这个救济的服饰，他就到很穷的地方去，然后呢把这些北美的衣服啊，特别是衣服需要的就送到那边去。所以呢，当他带着去的时候呢，他那个孩子原来是什么都挑来挑去，什么都也不吃，也不反正挑剔的不得了。回来以后呢，完全变个人，什么都 OK， 什么都很好，都很感谢，因为他看到了多大的祝福在他的身上，他不明白。好，所以这是一个眼见才会感受得到。所以我们要把我们的孩子呢，也能够 push 出去，让他们看一看这个世界呢，不是像他们想象这个样子这么完美，他们实在是太蒙福了。好，所以这是一个环境上面的祝福。最后讲到一个典范的祝福啊，就讲到说我们每一个人呢，我们会发现我们许许多多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的孩子有问题，我们的孩子怎么会变成那个样，怎么会变成那样。然后我们第一件事情呢，我们通常会去解决他的问题，他怎么会变这样，他怎么可以这样，然后我们会去修正他，然后去帮助他怎么样。可是我们发现一件事情啊，我发现一件事情，儿女的问题或者儿女变成那样子的时候呢，很多的时候他是在反映父母的问题，他是在反映父母的，不管是他的个性啊、性格或者是他的一些价值观，都在反映出大人的这个家庭的父母亲的他们的态度跟他们的价值观。所以我发现说这是一个传一个下去的，莫名之中这个好像就是这样循序渐进的，这种就是这样去引导，就是这样子渗入他们的观念，渗入他们整个人里面，挡都挡不住。好，这是挡不住。圣经上面讲啊，在创世纪他讲这个，在第五章他讲一个很有意思的事。他说呢，我们都知道神造人是照着神的形象跟样式造了亚当，造了人。好，但是呢，他接下来讲一句话，到了创世纪呢，他说，亚当呢活到130岁的时候呢，他生了一个儿子，形象样式呢和自己相似，也就是说他生了一个孩子呢，他的形象跟他样式啊，不管是外面不管是里面，跟他都很像。就讲到赛特，讲到是跟爸爸亚当一个样，所以就讲到说，哎，你会发现说我们在家里面呢，或我们去看人家生孩子的时候呢，你会去第一句话说，哎，这孩子像谁啊？像爸爸、啊，像妈妈，我们会看来看去啊。然后呢，最人家那个千万不要说两个，我觉得他两个都不像哈、那个坐月子的是那个人会很生气啊，至少像一个，两个都不像，这个不太，至少要像一个。所以呢，我们去就是我们会发现说，他们都会觉得，哎，他会像谁？我们自己都知道。不只是外面，里面的个性都会像，里面的性情都会像，所以而且呢，我们的价值观都会像，这是一代一代传下去。所以呢，当我们孩子有这些问题出来的时候，比如说他是一个很我打比方，他是一个很怕的人，很惧怕啊，没有冲劲的人，好，那这个时候呢，是不是他的父母亲也是这样？啊，那天我在分享的时候也是，我就有个亲戚就是这样，他们家是很安静的，他们家很安静。然后呢，父母亲都没讲什么话，他们孩子们呢也不讲什么话，都很安静，都很内敛型的。然后就发现到他们家呢都好安静，那我们家呢噼啪啪，你只要 any given moment， 我们家一定有声音，除了睡觉以外，这是我们家的。然后我们到他们家就很不习惯，怎么都安安静没有声音。然后最好玩的是，当我们有次去他家的时候，我们发现连他家的狗也不叫。进到他家以后呢，他家狗也很安静，陌生人来呢也不叫。奇怪，我说连孩子一样，连狗都会一样。所以呢，大家就在这个潜移默化当中都受影响。所以我们的父母亲是什么样子，我们会教出什么样子的孩子。所以很多的时候，孩子的问题我们先不要第一步去解决孩子的问题，我们先回来看看他是不是在反映出我们的问题。我们如果有问题的话，我们需要马上能够来修改过来。我们不修改过来，孩子们永远在这个影响之下是没有办法改变的。因此帮助，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成为孩子的一个典范， 孩子成为一个孩子的一个祝福啊，有他一个典范，一个 role model 成为他的祝福。在教会里面也是一样，我们不一定像我们当中有的可能没有孩子在旁边，或者已经啊孩子长大，或者也没有影响力，但是我们可以影响别人的孩子。我们用我们的人这个品格，我们用我们的爱主的心啊，用我们在神面前领受的祝福来祝福他们。这个时候呢，大家一起在这个里面都蒙福，成为儿女的祝福，也成为别人儿女的祝福。求神来帮助我们，如果有一天我们见神的时候，神如果问我们这句话，你是你儿女的祝福吗？我们怎么回答？我们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的名。主啊，因为你把孩子们，你宝贝的，你看为你为他们舍命的这些宝贝的天使放在我们的每一个家庭里面，主，你多么希望他们能够有一个蒙福的环境，有一个蒙福的父母，一个成长的环境能够赐给他们，好叫他们能够在这样环境下成长。求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天天不断的就能够在你的面前为他们守望祷告。主，你自己也听我们的祷告，能够来帮助我们的孩子成为一个敬虔，成为一个有品格、有操守而且有能力的人，能够来影响这个世界，也帮助我们能够营造一个环境，好叫他们能够在里面能够健康、能够喜乐的成长，也让我们能够成为他们的一个典范，能够在我们的身上能够看见他们所要成为的样式，帮助我们成为儿女的祝福，带领我们。谢谢主，祷告感谢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好，我们唱一首诗歌。
主我亲近你，使我心变化更新，我只在主里，你恩典永留。住在你慈爱里，我心中一切软弱都将被挪去，因你爱的大能拥抱我，让你爱围绕我，吸引我。
我等候将如一展翅上腾，我要与你飞翔，你圣灵引领我，在你爱的大能拥抱我，爱围绕我，靠近你身旁，我等候将如一展翅上腾，我要与你飞翔，你圣灵引领我，在你爱的海中。
愿神赐福他的话。我们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廖牧师。
一起来读这个首参念主这个经文。 们习惯上看我弟兄念一个浅色的字吧，蓝色的字由姊妹们来念，我们一边念一边思想这一段经文的话语。弟兄们请。他们吃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福，就拨开递给门徒说，又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他们说，你们都喝这个，